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元飞。今天非典型问答的老点有三个，呵呵，有点得意。好，而且主题几乎都跟性爱有关。首先是我的 Sir 友小鱼仔，他是在 Sir 上面认识我的。他说：“元飞老师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在 Sir 上面有追踪你的粉丝，昨天看到你在上面讲的男性约炮的性经验、性技巧的问题。目前的我其实还是个牡丹加处男，本来想说交女友后再发生关系，但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擅长社交，加上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没有交到女友。再加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去年奔三的关系，奔三就说自己越来越大，妈的，发现自己对恋爱的需求很低，随缘就好，但我的性欲很高。想请问一下，处男要约炮的话，一般女生会愿意带没有经验的处男吗？啊？你没有觉得你的最后一句跟你前面的前提就是没有什么关联吗？所以你根本没有想要为脱单做任何准备啊。你听起来就是，对，我是处男，但我不想谈恋爱，我只想爽。那你不只是处男啊，你就是一个普通男人，不然你怎么会想要用约炮这件事解决这件事呢？当然啦，毕竟这是每个男人通病，所以我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只想爽，那你至少考虑付钱买吧。我没有开玩笑，你觉得，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觉得约炮对方可以带你，不就中了我那时候那篇文在 Search 上公布的那篇性技巧不好的那一条，把责任都推到女人头上吗？你好好想想，如果你既不能给钱，不能给感情，然后也不能给任何好处，你也不会让人家爽，那一个女生为什么要跟你约炮？她有什么好处？对吧？我还要自己带，撒小。好，然后我觉得你太小看约炮了。你想想看，你什么好处都不会给她，然后就问她有没有女人要带我这个小处男。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之前你什么都没有，要怎么把女人约出来呢？你都说自己内向又自卑，你都不喜欢自己了，你要怎么让女生同意把这样的你放进去呢？约炮可是比长期交往更着重在短时间内我喜不喜欢这个人。一个很擅长打炮的人，很擅长约炮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女生交往。你觉得你下载了交友软体之后，一没经验，二没自信，三没有话题，你要怎么把女生约出来啊？既然你都说自己没有想要谈感情了，那我就问你，你对你自己了解吗？你知道自己的敏感带在哪里吗？你想过第一次要跟什么样的对象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做吗？还是你知不知道第一次很容易早泄？早泄的话你要怎么办呢？那你有想过，更不要说你有没有想过约出来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享受到，你就没了，到时候你要怎么对他说？没有吧，你就期望一个女生素昧平生的平白无故的坐在你身上取悦你，或是素你的懒觉，你觉得这可能吗？你可以不谈爱啊，但性一直都不是交女友之后再来想的事情，尤其是你还活在大多数女性都习惯把性的节奏交给男生来带的这个时代。 你确定这么不负责任的想法真的不会给你扣分吗？在我看来，你的问题不单纯是自卑啊、内向啊，然后又有性欲这种问题，而是你生活圈太小，造成你的眼光思考都太贫乏了。就你目前的状态，我真的建议你花点钱啊、开杂报、不是去见识一下新世界，或者是真的啦，就算是找女人玩也好，或者是也不要说找女人玩这么可能你不太能心里不太能接受的举动，那你就去花点钱上性技巧课或者是性爱沟通课，那也是好的。当然为了你做性探索时的乐趣，也有不用花钱就约到炮的方式，比如说先闭嘴，好好的了解女人，包括他们在想什么，在在意什么，在烦恼什么，最近在面临些什么样的问题，不用去解决，你不用去想着怎么解决，不用去想着给建议，你就是听就好了。你知道倾听比表达更加困难，很难有人会去在意，天哪，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处男30岁了没有约过炮，想要等着我拯救，大家不会这么想，大家都在想说这个约炮，这个交友软体，这个性爱能够怎么样服务于我，加惠于我。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约到女生，你应该要先停止一下单方面表达，哎，对对，我有需求啊，你也有需求，你能不能够带我，这种只顾自己的想法。其实跟女生聊天很简单的，你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她着想，这就多加分了。那如果你不能呢，安静总行吧，对，你就安静的，哦，好，我理解了你的感受，哇，真的不容易耶，哇，你辛苦了，就这样都比你能带我这个处男飞吗来得好吧。性爱性爱性为什么脱离不了爱，就是因为它不只是你想走肾还是走心的问题，它也代表着人我关系之间的熟练度，甚至意味着你对自己了解的程度。你喜欢什么样的妹，你想要怎么样的姿势，你的敏感带在哪里，怎么样取悦你，你不能把这一切的责任都丢给对方，不管他是你的约炮对象还是你的另外一半。而且一个性技巧好的人，很多都不是帅哥美女，但他们一定有某种魅力，不会让人一眼看了就不想靠近。先成为这样的人，才会有女友或炮友， OK？好，那么下一位是我们的女网友叉叉、哦、天哪，我终于有女粉。叉叉说，朋友18岁那年在网络上当起个工，不料却遇上客人死缠烂打，开始追求起来。这位男性追求不成，开始以友人的私密影片与个工图以及法律的条文威胁，若不继续来往，就公布有人当个工的事实以及影片，让他身败名裂，开始影响他生活跟事业。那因为他没有满20岁，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法走法律途径解决，受此事困扰许久。想请问袁飞，以前是否遇上过类似的事件，还有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好，先帮大家科普一下，大家可能不了解个工是什么。个工就是个人工作室，通常指的是自己经营的意思。那这个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当然在八大行业的个人工作室就是指性交易项目嘛，对，经营的就会是性交易项目。我记得从2023的1月1号开始，民法修正是18岁就成年了，只要满18岁就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自己做法律行为，比如提告、 那当然也要承担法律上的权利及义务，比如买车、开户、结婚啊，这些都不用得到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允许或事后承认。对，好，所以查查的朋友现在可以因为他取得并且意图散播那个私密影片啊，告他妨碍秘密罪，还有甚至也可以截图对方，要求朋友要继续跟这个跟踪男交往，不然我就发布这些影片，这就是什么恐吓罪，这些都是证据。那顺带一提，我查了一下，这两项都是刑法，所以在2023，就算是在2023年前，你这个朋友都是可以告的。说穿了，那个跟踪男他就是欺负你查查的朋友年纪小，没什么见识，没有经验，又经营个工，难免心虚。其实我在猜，我自己脑内的想象是，可能查查你朋友在约课的时候啊，就已经先透露了我只有一个人自己做，这真的就是没有经验的妹妹会做的事情。那你先告诉了人家你没有靠山，然后又告诉了人家你才18岁，你懂得不多，你先让人家知道了你的实力不是很好，这件事情真的很危险，又缺钱，哇，你浑身上下都是弱点。所以啊，欺负他其实就是利用你资讯不对等跟社会经验不对等的这件事情去欺负你的朋友。你要做的其实不只是法律上的行动，你要做你这么做的目的，让他知道说你可以告，不是要你真的去告，而是让他知道你不好欺负，可以这么说。对，如果你觉得我年纪小，你就可以要挟我，就可以这样子欺负我，那你就错了，我今天就会让你踢到大铁板。基本上我对这些人的了解，会拿身败名裂这件事情威胁你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身败名裂。所以你反过来说，我今天告你的是刑法，我会让大家都知道，大家好啊好啊，既然你要散布影片要让大家都知道，那我们要死一起死，我们看谁丢脸的时候，这个人会从你的生命中消失的一干二净，相信我，非常没有说穿了，这就是比谁不要命谁不怕死而已。但我知道大家出来就只是想赚钱，没有人想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所以我也推荐查查你的朋友，就是这就是最后的最后的杀手锏，没事不要用。在那之前，如果你朋友想要更有保障，以及下次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杜绝跟踪狂这件事情，我会建议你的朋友就到店面找一个经纪人，就越强大越好，不要是那种老二经纪，就是长得帅年纪很轻，一看就知道手上没什么实权的老二经纪，他们帮不了你。你要找那种真正能够化罪的get当，真的有权力在手上的经纪人直接罩你，好不好？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用那么费力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当个工不是只有来自客人的威胁，因为你没有背景，但你要向外经营，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有在这里做生意。你知道这样最长的情况下，可能客人坏人还没有来找到你，你就先被警察找到，这种就是直接被抓业绩献祭的第一波啊，这真的是最防不胜防跟最糟糕的。客人那什么都还是小事，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有权势的经纪人当靠山，我跟你讲，抽那几百块真的是值得的。因为个工的好处就是，今天你要拿假设以我当年的行情算，一单可能2300到2500， 实际上无论收多少，我固定就是抽一千，那剩下的钱都是大家分，但他们分这个钱是有价值的。你想想看，你各工的好处就是全拿，但坏处就是事情你也要全做，包括你一开始从网络上招揽客人介绍自己，然后客人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钓鱼，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县民，你要自己验，万一这个客人是坏人，保安也是你，你要自己做，对，保全也是你，你要自己顾场子，你觉得你顾得来吗？套房就这么大而已，你一天的营业额也就这么多而已，万一今天遇到一个真的很糟糕，真的很坏，真的不要命，他把你先奸后杀，有没有可能？哦，我必须跟你们说，发生过很多，只是不一定有上报，光我听到的就比报纸上见到的远远多太多了，这种危险系数是真的很高，不值得你用那几百块去赌，就给他们抽吧，换你的安全是值得的。可能查查的朋友会因为抽的钱比较多，然后可以自己调适上班的时间，所以就觉得那不然我搬家好了，千万不要选搬家，你还是会被找到的。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逃到赢过，而且你越逃，这些欺负你的人越觉得有胜算。好，这是最不推荐的选项，治标不治本啊。比较聪明的妹子会说自己是有老板的，假装背后有人，或者是宁愿跟朋友合租，减低房租的压力，互相照应，让客人有所顾忌。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很极端的客人啊，对他们来说就是杀一个跟杀两个的差别而已。所以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好，那我真正要讲这么多，其实我真正要讲的从现在开始，如果查查的朋友还是想要待在这个行业，这些都是我给你的建议。但实际上我想问的是，查友，你才18，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呢？你知道这句话，当年我刚入行的时候，还在八大行业做探索的时候，我什么店都去过，从大酒店，高级的接待会所，一直到制服礼服混搭的店，再到最底层的那种制服店，我都待过。里面唯一的落差，唯一没有落差的啦，唯一没有落差的，只有休息室的小姐们会说：“啊，你第一天来上班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跑来？”这是一件我对八大行业的妹子很改观，并且很触动我的一件事情。无论我在哪一个阶层的八大行业里面，其实里面的小姐是很舍不得看到年轻小姐进来的。当时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问，哦，我不就是要趁年轻再来 就要来上班吗？你晚一年少赚一年钱呢？当时我没有听懂，但现在老小姐了，在看人家18岁的妹妹进来，我突然懂了当年那些姐姐们的心疼。到这边一定会有人讲说啊，你不是说你做这行不偷不抢啊，不是说这行也是正经赚钱，结果自己不想让年轻人进来做小姐，你不觉得你很矛盾吗？因为当时我们就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了，安稳的赚钱了此残生。没有 我们对人生没有什么更多的期望了。今天袁飞能走到这边纯属意外，但是如果当年是这个样子，我如果没有出来做 podcaster 做袁飞的话，我还是良缘的话，我真的预计要在那边当小姐当到老，然后当一个 nothing， 就这样默默的跟我书里的角色一样默默的消失。但人家小妹妹不一样啊，你看好好念书，这是真的需要的，你的眼界开阔了，你的选择权多了， 你就不用吃我们在这一行吃过的苦。你想想看，这一行说是不偷不抢正经赚钱啊，那这一行的地位有比其他行高吗？既然赚钱都是辛苦的，赚钱都是不偷不抢的，工作都是不偷不抢的，那为什么非得在我们这不可？对不对？我们在这有什么好的？除了有钱赚以外，我们在店里被欺负，在外面被人家看不起，有什么意思呢？那何况我们从现在开始吃这个苦，我们已经老了，没差了。但人家妹妹年轻啊，你想想看，她在这边18岁跟我说在这里聊此缠身，你听得下去吗？是不是？我觉得你要好好思考，你才18，我不批判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我只是想知道你赚了钱之后你要做什么。可能你也要看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是真的生活上缺花用，还是你背了庞大的负债？18岁能背到什么庞大的负债呢？有没有办法做债务整合？可能我在猜啦，可能是父母留下来的债，或者是被人家骗去做保，不一定。那有没有办法申请债务整合？有没有办法走正规的途径把这些债务先解决掉？然后如果真的不行，那你就做吧。但是 What's next? 接下来是什么？你有没有还在进修，想要再进修离开这个苦海呢？想要在你真正梦想是什么呢？我不相信有人生出来就是朝着打手枪的夜之帝王的道路前进的啦，我很难相信这种事情啊。那你真正想做什么的呢？我以一个过来妹的身份跟大家说，做这行真的是不怎么用脑袋，尤其你今天不是做个工小姐，而是店面小姐的时候，你想想看，我刚刚讲的，那你的安全跟客源都有保障的时候，你根本不用脑，你只要反正到你手上了就是要做。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待久了，你真的会开始慢慢停止思考。这样生活日复一日，然后每天都有钱领，这是会麻痹你的志向的，麻痹你的思考能力。你不会，你开会对这一切开始理所当然，而不开始质疑你是不是这一生就这样的时候，你真的会甘之如饴的待在这里。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一直当一个小姐，也许你每天都有钱赚，但是你每天要面对的还是那一些会欺负你的人。哪些呢？会欺负你的知识没有跟上时代，会欺负你的社会经验没有跟上时代。他们往往都是，他们本身不厉害不强大，他们就是仗着权势与资讯不对等，尤其还有八大行业现在还不完全合法的这一个遮羞布在欺负你。如果你一直当妹，你就要一直面对这些事跟面对这些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真正有待在八大行业的人，他们都会知道，也许我们书念的少，但是聪明的人很多，但这不代表着真正有在规划自己生命的人有多少。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混吃等死啊，没有人有梦想，没有人有未来，这些事情很可怕，甚至他们会嘲笑有梦想有未来的人。你就会有你应该要这么的麻木，这么的日复一日的错觉，然后你就会一直处在这种被动跟弱势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个比起什么客人，比起什么条子，这才是你身处在八大行业里的最大威胁。欸，爱注意哦，有点老，对不起，我真的是老阿姨了。好，下一位叫 Claire。
哦，女粉二号，我再哭一次啊！
而且她说她是同行。
你好，我也是同行，目前在福宰城1年多，中间还遇到疫情2度停业， 曾经有一位正式的男友后来分手，最近也有一位很想认真的男孩，但始终不敢告诉他们我的收入来源。这位没同居还好，前任还同居，每天晚上都要算准七点一定要回到家，头发要绑起来才能进家门，不至于闻到烟味，或者是一回到家立刻换衣服、洗澡、洗头、洗掉烟味。那样日子过得好累好痛苦，直到分手后他还是不知道我曾经是手枪妹。至于现在的这一位呢，没有同居还好一点，生活隐私没有那么一览无遗，关于工作内容我都跟他掰我上一份的办公室工作，每当他关心我今天工作怎么样啊，我都草草的心虚带过，总觉得再这样下去有天我会精神分裂。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我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可观的收入让我觉得我的金钱观越来越偏差。我从来不买名牌，我薪水都日领，而且直接存进户头，我怕会花掉。但我想说的是，我总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卸下心防，跟一个喜欢我而我也喜欢他的男孩子好好的心灵交流，总是有一道坎过不去。只要我在八大一天，这个关卡就是没办法踏过。谢谢袁飞的耐心阅读。哇 Claire， 所以你的金钱观到底怎么个偏差法？我没有看到，你还蛮那个的啊，蛮省钱的啊，而且你既然钱都日领直接存进户头怕花掉，你为什么会说你的金钱观越来越偏差呢？我知道你想说的其实是你在八大的一天似乎就没有办法跟男友坦诚相对，但是从你文字的从你信件的那一种字里行间啊，即便你承受着这样的痛苦也选择了赚钱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答案就很清楚了，你就是为了钱。大概是上一季刚开始吧，我也路过八大行业小姐到底该不该跟男友坦诚职业问题，我当时我也选了不要，因为我已经先预设了男方不管是接受或是不接受他那个反应，我都不会觉得松一口气，我都不会喜欢他的反应。想想看，万一男朋友反应说哎呦打手枪从男人身上赚钱啊，哎呀没事啦，你又不接 S 齁，给人家干个手骚而已又不怎么样，而且我最喜欢经济独立的女生，自己会赚钱，很棒很棒，多打一点，哇，我有预感我还是不会乐意，你知道，不管他乐不乐意，再加上更不要说他不乐意，他要是逼我换工作，我不一定不能换工作，但我不爽让他指挥我换工作。所以劈腿啊、工作啊、经济问题啊，还是家庭问题，这种大家会吵架的问题都一样，在我看来大家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那个问题本身，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打手枪，问题是你骗他。这种能不能接受你职业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能接受就在一起嘛，不能接受就分手嘛，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坦诚之后他要生气什么，他如果会生气就是因为你骗他，就是欺骗和隐瞒嘛，大家都想要在感情世界里当好人，最后都成了最坏的那一个。我想问 Claire，如果你坦诚了职业的部分，你的爱情里就不会有欺骗和隐瞒吗？你说你在八大行业的一天，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互相喜欢的男生心灵交流。这件事情会因为你辞职而有所改变吗？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心灵交流，是八大行业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呢？如果你不做八大行业，你的爱情里就不会有别的不能和男友说的秘密吗？你都已经骗下去了，无论再坦诚与否，你都洗不白了，
你要不要考虑坏人当到底呢？啊，我说的坏人做到底啊，不只是叫你选择隐瞒，选择如果你选择摊牌，把决定感情的续断这种事情交给男友决定，是不是也很坏？有女生说，如果不想我做，那你要给我生活费啊，不然 我找工作那么辛苦，两万三万的不够我花的，我要十万，那剩下七万你要补吗？这种坏上加坏啊，是不是？可是哦，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爱情中的坏人啊，具体没什么刑罚，很划算的。只要你的利益跟男友的利益起到冲突，我通通建议你选自己的利益。我不是建议分手，我就选你就选对自己有利的那一个。对我来说，这就叫做爱自己。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要怎么去爱人。比起是非对错，我文字中看出来让你痛苦的不是半套店的工作，而是与男友的感情。如果这段感情让你不舒服，那你该想想你贪恋这段感情里的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相信什么叫做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种很笼统的，那么多人都喜欢我，我也喜欢着很多人，我都要跟他们怎么样吗？对，这是一个你到底图他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很准确的东西的。比如说他的美色，他的八块腹肌，他的大懒觉，可能他真的有给你经济支援，或者是他很有才华，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很关心你，他会倾听你，他会陪伴你，就算是这样都可以。那也有可能只是不一定他给不给得起，你只是不想要孤单一个人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对工作你就不太会感到困扰，可是对感情会吗？因为你对工作可以单纯用很利己的眼光去看，你不会有愧疚感。可是感情当中，你又想顾他的感受，又想顺自己的意，然后两相冲突的时候，你当然就不舒服了。你工作中都在接触男人，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男友跟你的客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是他给你什么，让你不惜欺骗他，过得不舒服，也要喜欢他？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他全部的人与爱吗？你真的有非他不可吗？假设你只是害怕单身、孤独、空虚，这件事情一定要靠交男朋友弥补吗？为什么一个人如此令你难以忍受才是重点吧？什么都有可能，但我老实讲，我不觉得你爱他，你只是不想面对他指控你、对你失望的眼神。可是你想想，反正你都当不了好人了，你至少要当个胜利者吧。在爱情里能笑到最后的，往往都是最任性、最坏、最利己、最自私的那个哦。如果直面自己的需求会对不起某个人，但不追求会对不起自己的话，我一律建议你选择你自己。我不一定会爱人，但我担当得起坏人。在我看来，爱跟钱是一样的，如果你自己都很穷，你怎么能够给别人什么呢？一个乞丐身上是榨不出油水的，那如果你连自己都爱不了，你要怎么去爱人？对不对？只有对自己好的人才有可能有多的爱去爱那个别人。好的，今天的问答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大家觉得爱自己与自私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们是小鱼仔，就是约炮处男小鱼仔，还有为朋友仗义直言的叉叉，甚至为男友担心欺骗的 Claire， 当你们在面对这些性与爱的选择题啊，你们会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 欢迎留下你们的意见，或是留下你们的不解之谜到 Google 表单跟元飞分享，我们会把表单放在资讯栏。那么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